全能的神，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这节课神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谦卑乐意来到你面前，求神你打开我们的眼目，把你的智慧透过今天的课程就能启示我们，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啊，今天刚好赶上复活节，你是复活的主，你不仅战胜了掌死权的，无论是天上、地上以及地下的，你都得了荣耀。再次将今天献给你，所有弟兄姐妹们将自己的心摆上，求主你悦纳，求主你祝福一下所有的主日学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二章是上一周是维川曲牧所讲的哈，他后半部分讲到，保罗因为传福音，但是在途中会遇到一些有犹太背景的人攻击他，恶意重伤他。那如果有一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并不能明察秋毫的话，那么有可能就被这些有犹太背景的这些一些包括他们自己的会众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教会外面的人啊，攻击他们，导致他们的信仰走偏。所以从今天第三章，我来看一下经文。第一节就讲，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啊，就是开始是，上一周到这一周的一个转折，一个承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见，保罗他其实并不在于他个人的名誉受损，他非常不在意这些。你骂我没有问题，但是保罗非常在意的是，在这些恶意攻击的背后，是否会让福音的大能受损？是否这些现在还未有坚固信心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跌倒或者让他们软弱？所以第二节、第三节说，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三节很重要，是今天的核心经文，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患难、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好，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保罗说：“免得我们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哈，并且他确认、确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呢？为什么会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呢？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被诸般的患难所摇动？其实，我们回头看我们身边，包括现在。我们在教会中，其实受到很多属世的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冲击，包括异教的冲击，还有包括各种一些主义理念的冲击。所以很多人他们把信耶稣跟信其他的宗教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认为说信耶稣就能保我升官，信耶稣就能保我平安，信耶稣就能保我发财，这个就是属世的价值观。他们觉得说，只有这些东西实现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为神做见证，这样才是成功。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神给我们的，从我们信仰来的正确价值观呢？我们正确的价值观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位置上，有人坐高位，有人坐低位，有人做一些非常高级的工作，有人做一些可能劳苦的工作。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位置上，它的含义和命定，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人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状态和位置上，来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来为神做见证。所以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在什么状态下，在什么位置中，都要去努力亲近他。这个才是神给我们来的属世价值观，而不是所有人生活都过好了再去追随神。这个是不是从我们信仰来的价值观？说我们如果一旦生活，所有人都发财，所有人都升官，所有人都健康，那这才是神保守。 这才能为神做见证。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个中心的核心和大能，而是我们在无论什么环境之下，我们都要为主而活，这才是福音的真正核心。啊，要不然的话，那我们世界上只有成功人士哈，只有属世的成功人士才能为神做见证，那这是不对的。所以，经常我们看到世界上哈流传着一种福音的方式，传福音，就是怎么福音传福音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就能得医治，就能医病。那这个是很危险、很错误的。为什么？那如果这个人得了病，耶稣没有医治他，那怎么办？那如果他说我现在生活很破碎，我信了主，我生活能改变，那这个人的生活没有改变怎么办？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说信耶稣之后不生病，也从来就没有说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赚大钱、事业顺利。但是圣经里却提到说，神他一定会医治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有完完全全医治能力的神，并且他也愿意怜悯我们，也是医治我们。那可能还有人问说，那为什么我现在生病啊，神不医治我，为什么？你不说神愿意医治我吗？你不说神有完全医治的能力吗？那为什么现在我在病痛之中，神却不向我显现？那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们，神有神他自己的计划，神他虽然看重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神更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如果我们里面那个灵死了，我们肉体再强壮，等主再来的时候，他的经历他审判之后，让我们跟主永远隔离，那你说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顺利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同样反过来，如果我们肉体败坏，肉体被摧残，生病死了，但是我们的灵是活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把我们提到天上跟主相遇，与主同在，这个才是主最期盼的，这是才是主最愿意医治的。他最愿意医治的是我们里面的灵。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说你信耶稣吧，你一定会得医治，你一定会怎么样？确实没问题。他信心足够的时候，首先他被医治的是灵，他并不一定是身体啊，并不一定身体。可能有人问，那为什么神怜悯我们，不连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同时医治？这不是最完美的状况吗？是不是？但是我们即使身体再怎么医治，人在世上顶多也不过就是3万多天啊，那最后还是活到100岁，可能人就还要走。最后我们的身体无论再怎么健康，最后还是要归于天家。我们现在的肉体只是暂时的，所以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我们最期盼的其实是在永生中跟神永远在一起。可以这么说，有时候神当时没有实行他的一个肉体上医治的神迹，他没有立刻医治我们，可能是出于神的一个管教，啊，可能是出于神的一个管教，也可能是神想向我们彰显他其他恩典的一种渠道和方式。所以有些人就是拯救每个人的方式，神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觉得啊，我们病了，神就要医治我们；我们病了，神就要医治我们。那我们信心未必是最强的，反而神是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让我们回转，让我们想象啊，原来神是透过这种方式来拣选我们，让我们回到神面前。就像我当时读 master 的时候，我当时有个同学，他的女儿小时候非常调皮，他小时候女儿是，因为中国传统嘛。说孩子一定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哈，尤其是一个女孩，女孩的话坐着椅子，她翘了起来，翘起来坐，啊，翘起来坐。她父亲每次都说啊，你不要这样坐，你这样坐作为女孩成何体统，不好看，啊，成何体统不好看，每次都说。但这女孩丝毫没有听进去。后来这个父亲有一次看见女孩把凳子翘得很高，后来他父亲怎么办？他父亲用脚一踢这个凳子，他女儿一下子就摔倒了，一下子这个。嘴啊，就磕到这个桌角了，肿了好大一个包。 虽然他很心疼，但是他女儿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敲凳子了。所以说，神有时候医治我们，他并不是通过我们想象的方式。神医治我们，他们是想让我们能回顾、回味到原来要回到父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那时候说，父亲转向儿女嘛，儿女转向父亲，指的是我们神透过不同的神迹奇事和恩典，让我们心来回转到神。神最后，他期盼的是我们在不同状态下来祷告、盼望、守候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盼望、守候的时候，不仅要跟神求医治我们的身体，更要跟神求医治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任何患难中的时候呢，都不离开他。另外，我们看到为什么属世的世界会有征战哈？因为我们传的福音核心是什么？我们传的福音的核心其实是我们的灵魂是否被救赎，而并不是用我们生活的是否改善作为衡量福音的一个标准。但是属世的世界不是，他们觉得我们生活改善了，才觉得这个东西有果效，才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灵魂的救赎和我们内里面的一个改变，并不是我们外在的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善。生活环境改善，感谢主是一个恩典，但它并不是衡量我们，是否把福音活出来或者得到福音的一个标准。我们属于基督徒，我们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只有一种成功。我们属基督的成功，不是说在事业上多成功，在人际上多成功，在职场上多成功，在各种地方是否有影响力。基督徒只有一种成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了那个掌死权的，只有这一种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在像保罗所在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以一种错误的方式传福音。为什么说以错误的方式传福音呢？就是那个时候也有人妥协，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有很多人，他们会受到外面犹太背景或者外邦人的一些影响。他们是否觉得说，我们为了传福音，我们要妥协？要妥协当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妥协当时其他宗教的影响。同样，我们现在世界也存在。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现在的世界观就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他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核心也变成说可以妥协，让他们以利益为中心，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核心就崩塌了。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想求医治，他想生活有改善，如果没达到的话，没医治或者苦难没有解决的话，那他信仰就崩塌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把传福音变成一种，把神变成一种工具，变成什么工具呢？变成实现他愿望那个工具，而并不是认为神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一个父。那这种传福音方式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只会让世界上的人认为，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会让那些未信主的人认为，基督教顶多你就是个向善的宗教，信主是好啊，信主让你心态好，所以你对周边一切都好，导致你生活也好。认为基督教是什么？无非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产品。基督教你信的话，大家每天让你内里面内心能量满满。那这根本就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也不是我们信仰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大能。所以今天经文中3章3节告诉我们，患难是命定的，这是跟随主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世界上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必定会跟这个世界上冲突，必定会这个世界不容我们，所以我们一定是受患难的。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受患难，行不行？那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要跳到另一个问题哈。就很多人说， 我不受患难，我是不是只要多参加服事，我就算得救，我就算活出主的一个生命？但是这种人，我跟大家说，他只参加服事，参加很多服事，他顶多算跟主一起同死，但是没有跟主一起同活。什么是跟主一起同活？跟主一起同活是见证到他生命有个大的改变，而并不是说他做了多少服事，参与了多少教会事工。这些人他觉得我服事做得多，我自己就必然得救。那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个问题，那这种人，他们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自己在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们觉得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必定进天国。那同样跟这些自我觉得我靠服事多，我必定进神国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那些以色列人们，他们灵命生命有改变吗？为数不多的改变，剩下大部多数觉得我靠我天选的一个身份，所以我必定进神国。同样反思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如果生命没有改变，你服事再多，也是无济于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跟当时提撒罗尼亚教会一样，现在我们教会中，甚至整个教会界，整个基督徒界，很多人信主信的其实不明不白。所以很多信徒他们还活在什么生活中呢？他们还活在跟神的一个恩典交换的过程中。说神，你先帮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再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式啊，他把神做成一个交易对象，根本就没有说认神为主。所以这种价值观跟世界必然冲突，所以保罗强调我们患难原是命定的。这种患难跟世界上那种继续沉浸在荒淫的生活中，那些拒绝神不悔改的人，他们看我们怎么看？他们看待基督徒说你们就是怪人，因为你们不跟我们同流合污，对吧？所以这种人，他们会在整个世界上各种地方重伤我们，会攻击我们和恶意的损伤我们。攻击我们基督徒的事件太多了，是吧？无论是其他宗教，那就不用说很极端的。在我们整个社区，社会能看到，人家觉得你基督徒你不跟我们同流合污，啊，基督徒阻止我们社区卖大麻，基督徒阻止我们社区开有各种酒吧，开红灯区，开夜店。他觉得你这不是我们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以我们排斥你们基督徒啊 ，no， 我拒绝你。现在价值观是人们都以自我为中心，说你不要约束我，我要活我自己的。你有你的主张，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看法，我为什么要跟你一样？所以大家都以说你彼此尊重，你尊崇你的，你喜欢你的，我尊崇我的，我喜欢我的，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啊，这就是现在的一种潮流，一种思想，特别在北美，啊，大家都以个性为展现。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种潮流趋势，它总会要过去的，因为这种潮流趋势，它一直都会批判之前的潮流趋势是不对的。但是随着人的进展，人类的进展和文化的向前，就发现人们总是会嘲笑、会抨击过去的潮流，所以这东西总是在变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小学临毕业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写这个毕业祝福手册。毕业祝福手册的时候，大家都会写祝你前程似锦啊，祝你以后的时候飞黄腾达呀，祝你毕业顺利啊，都写的中规中矩。而那时候我很调皮，我写的东西呢就最不着调，啊，最不着调。但是呢，在当时那个文化环境下，大部分人都是不是很张扬个性的年代，都是很中规中矩的年代， 所以他们反而很喜欢我写的不着调的东西，觉得我这是张扬个性。但是现在大家都张扬个性的时候，啊，觉得过去那种中规中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不断张扬个性，这种主流价值观是正确的吗？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这样吗？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回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基督徒的核心是什么？基督徒其实就是要影响这个世界。说基督徒，我关下门来，我自己啊读我的经，自己做我的灵修就够了吗？这不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如果这是基督徒价值观的话，那主基督耶稣他升天前，他也不会将他大使命来传给我们。所以圣经他教导的，圣经它其实是我们唯一话语的真理。什么是爱？世界人都讲爱。圣经任世界任何地方都讲爱，因为人他很冷漠呀。但是圣经中讲的爱，跟神跟世界讲的爱也不一样。正是因为世界上讲的爱跟基督教讲的爱，它是矛盾的，它是有冲突的，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接受我们，他们就会恶意的抹黑基督徒，说你们的爱太狭隘了啊，你们的爱怎么这么狭隘？你不像佛教啊，你们看佛教多开明，佛教说，这个大度佛理，能承纳万物啊。所以佛教的教徒，他们说你信我佛教，同时你可以信很多宗教，但是我们不接纳，我们说我们只有唯一的天父，唯一的主。他们说我们的思想太过极端，太过偏激，所以就抹黑攻击。那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基督徒究竟要不要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呢？还是我们随波逐流，说我们也互相尊重，让你做你的，我们做我的。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其实就放弃原则了。这个时候，基督徒很多，他们就向这个世界妥协了。那个时候，很多我们就开始让神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事了，而不是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领受神的启示。刚才讲到说，世界上都推崇爱，啊，刚才讲到说，大家都因为自私，所以关系很疏远，说有爱就是好的。但是，刚才讲到世界上的爱是没有约束的，而基督徒的爱是约束在圣经真理的。如果这个爱没有约束的话，那各种在情感之外的什么婚外情，那都可以扶正了，是不是？什么外面有什么婚外情，那一个个都变成真爱了。那种爱是一种畸形的爱，它是不健康的爱，它是不受神祝福的爱。所以，真正世界上什么是价值观是最正确的？爱不是最大的，而神的真理才是最大的。大家都只记得说神就是爱，所以有爱就是最大的。No，这个绝对不是。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是在神约束管理之下的爱，也就是圣经中所讲的爱，并不是所有爱都是从神来的。那些溺爱、那些畸形的爱，根本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很多人说，基督徒不是讲爱吗？为什么你不爱我？为什么怎么怎么地？这个爱你不能接受？No，爱不是最大的，神的真理才是最大的。现在我们看到哈，我们大家面对世界上的各种声音，会面对很多冲击，我们面临很多患难。就像保罗这个第三章所讲的，我们患难原是命定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患难其实只是个开端。以后这些患难只能越来越大，大家都读过启示录，在最后末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受到的患难和逼迫远比现在大得多得多。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今天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其实必须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才能去抵挡这种外界对我们的攻击。所以今天经文说，我们患难是注定的。刚才讲的是对外，是对外的一些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接下来是对内，什么是对内的受患难呢？对内就是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一直有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对抗老我的过程。没有人说我信主那一天我就圣洁了，信主那一天我就无罪了，信主那一天我再也不会犯罪，我就跟耶稣一样圣洁。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这样一个人，并不是说我们受洗了，我就一定得救了。罗马书中，怎么说？说我们口里认他为主。什么叫认他为主啊？不是说我嘴上说他是我的父亲，他就是我的父亲，而是要认主来主导我们生命，不是凡事自己来主导。这个是仆人和主人的一个观念。可能说我们有个仆人，结果这个仆人事事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做吗？完全不听我们想法吗？直到他需要什么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吗？那这是主仆的关系吗？这不是。所以口里认他为主，这个认他为主的意思是真把他看成我们主，让他主导我们生命一切选择。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教会拼命的服侍，在教会一个敬虔的一个态度，回家之后关了门，马上换了一副嘴脸，教会里教会外判若两人。所以这种人，无论我们怎么带领聚会，如果把重心放在了聚会多么流程的流畅，聚会多么隆重，多么辉煌，多么奢华，多么多人来服侍，但是我们没有把重心放到这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上的话，那这个人他是不会得救的。受洗只是一个信号，只是一个记号，但受洗这个形式，并不能代表这个人一定进天国，因为耶稣也说，走大道的是必通向死亡的，好走，进天国的道是窄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在传福音之后的时候怎么办？不是一味的把人往教会带，不是一味的把人往小组带，说你来吧，你来了教会好，教会有这个各种好的东西，教会有各种活动，大家弟兄姐妹很好很 nice，教会还有吃的啊，教会还有各种什么看小朋友的活动。教会不是一味的敞开大门把大家带进来，而教会最重要的重心，是在教会里要让在教会的人，他们因着基督而能在世界中站立的稳。这个才是教会的应有的一个职责。我们来看第四节，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保罗告诉信徒们说，这些患难不是只有你有，也不是只有我有，很多人都经历，这个患难我也经历过了，但是我站得住，我经历过来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又讲到刚才话题，这些患难必有，这个患难指的什么呢？患难指的很多，但是现在很多教会，他们愿意看好的东西，不愿意看到患难。什么是好的东西？就是医治的神迹。很多人都愿意看医治的神迹，但是我告诉大家，在教会中，身体得医治的神迹其实并不多。在教会中看到身体得到完全痊愈的那种医治神迹是非常少的少数。为什么？因为神不总按照我们的想的方式来工作。如果他只按照我们想的方式工作的话，那他就不是我们的主了。很多人说，如果神不医治你，那就是你信心不足。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就把责任推给这个人了，这是不对的。他这个人在教会，在各种地方，他没有被医治，这是神的奥秘啊，我们不懂。神有神的方式，什么是正确的医治的方式？ 正确的一个见证方式，不是看到这个人他的生命，他的不是看到身体得到医治，正确的方式是他即使在患难患病之中，还有一个继续靠主的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例子。我之前在教会的一个同工，他之前也做过我的一段时间领导，他前几年被接回天家了。他当时的时候就是患病很重，最后被接回天家。当时的时候，他也是我们很多人，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帮他祷告，期待这个神迹临到他身上，但是神并没有在他身体上显现出那个医治的神迹，但是他却能在患病之中一直能活出一个好的见证。为什么？他在还在世的时候，还坚持在教会工作，并且把身边他所能认识到、帮助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安排好了他们能帮助到的地方，包括他们的后续的一些职位的规划、信仰的规划，他都花时间。他只要是身体不痛苦的时候，都会在一一回 email、回短信。所以，我曾经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有一天我被接回天家了，求你让这个弟兄来接我。如果这个弟兄来接我的话，我确信我进神国了。我并不是说我这个方式值得大家推崇，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的这种行为在我的生命中给我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这个才是他在患难中依靠主的一个好见证。"而并不是很多人说我的病痊愈了啊，我并没有说希望他之后我归天家那天让神派这个人来接我，而我希望的是在他生命弥留之际还继续紧紧依赖主的这个人，他在我生命中的烙印，我希望这个人来接我。看到了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告诉大家，我们在教会中看到身体得医治的例子是少的，求的是我们无论在什么状态之下，都要靠主，紧紧的靠主，哪怕在患难中，我们还是要生命有改变，要活出主的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传讲福音的一个核心，而并不是告诉他，你来教会你就一定能得痊愈。No，这个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怕人拒绝我们，也不要怕人伤害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在世上一样被人伤害，一样被人拒绝呀。耶稣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去接受他呢？但是你看到，耶稣实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有3000、5000人、10000人追随他。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让弟兄姐妹们说，啊，教会能医治你，全来了。结果真正传讲天国信息，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也要坚持依靠主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听，根本人就马上四散而走。所以我们如果只讲世界喜欢的，那我们就不用患难了。那种情况下，我们跟主也没有办法交账。但我们如果宣讲天国信息的话，我们就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患难。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劝勉，当我们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牧养的经验，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帮他解决实际生活需要，不是帮他说你没有房子住我给你房子，你没有吃我给你吃，你没有车我给你车，而重要的是要把他带到圣经话语的真理里面，让他自己明白神对他的一个命定和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会众说，你们传福音的，你们要受患难，并且这个我早就预告你们了，而且这些东西早就实现了。我们看第5节，他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劳苦归于徒然。所以这是保罗告诉当时的门徒，患难它其实是常态啊，患难不是异常的状态，患难是常态。同样我们也是， 在主基督耶稣，他在主导文中，他说让我们脱离凶恶，是吧？让不让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并不是让我们不遇见患难，而是让我们不要遇见那种一遇见患难我们就依从了这个就是放弃主的这种患难试探。而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遭遇各种苦难，我们要靠主的是在无论患难之什么患难之中，我们都要跟神祷告，跟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而不是一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就靠自己的能力把主撇一边去了。为什么是常态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他说：“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是耶稣说的话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这是耶稣已经说了，你们在世上仍然有很多苦难，但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胜了那个世界。你们靠我，你们也能胜了这个世界。但是现在发现啊，在世界上，经常有一种异端思想，就是一种成功学，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就是说。你相信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成，啊，就说你想减肥，你就想想你瘦了之后什么样，你天天想，一天想一遍，啊，哪怕你什么做瑜伽冥想，你就想你瘦了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你有钱，你想想你，你想你就天天想想你之后富了怎么样，什么状态，说你天天想，天天想这个事儿就会一定能成，啊，这个什么什么这种什么叫什么什么能量。你只要天天想，那能量就会跟你对齐，最后你就会一定成功。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种学说哈，这种学说其实不是现在有，其实一直伴随着人几千年来一直都有。它其实核心是什么？核心其实就是诱惑，就是诱惑，就是第五节所讲的，免恐怕那些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什么是诱惑呀？诱惑就是。给我们短暂好处的就是诱惑呀，这个诱惑就是那些恶者，就是撒旦的作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就是让我们想选择短暂的好处，而放弃了跟神永远永恒存在的那个好处。这就是魔鬼的一个计谋啊！2000年前就这样啊，各种方式方法，看到了吗？只是换汤不换药。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到他通过各种方式，无论你是能量学还是各种什么社会价值观，他最后变着法的告诉我们，你要享受现在的享受。所以现在有什么享乐主义出现了，是吧？不要攒钱，现在赚现在花，对不对？享乐主义。但其实这背后都是魔鬼的，他的作为，他就是要让我们放弃跟神永远同在。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短暂好处是有重大代价的。好，我们看6到10节。这6到10节呢，主要讲的是提摩太他所带来的好消息哈。他说：“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一样。”那保罗他很开心哈，他为什么欢喜开心呢？是因为这些人听到保罗困苦患难的时候，他们听见保罗传福音，你还要受迫害，你还要被别人打，你还要被别人追杀，你这么惨，但是他们还是迫切的想见保罗，并不是因为保罗说啊，你传福音太苦了，我不要了，那我不传了，啊，太苦了，这不是我走的道。而是因为他们即使在保罗受患难中，他们还是想迫切的见保罗，这种行为和信心被保罗听见了，所以保罗心中非常非常欢喜。往下看，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苦难、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这是第9节哈，报答神呢？ 所以这是保罗喜乐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有小组的同工，有小组的组长，有我们牧区的区牧，有教会的牧师，还有很多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各种地方的核心同工。我们要为什么喜乐呢？我们不要为人数增加而喜乐，人数增加的只是个记号。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奉献增多了而喜乐，这也是因着神的一个恩典。我们为什么喜乐？要为的是人心的回转而喜乐，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喜乐的。而且这种喜乐啊，保罗在9节说，为这一切喜乐，我应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这种喜乐我们不要沾沾自喜。这个人生命的回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回转，就好像说我们带了人受洗哈，大家发现了吗？受洗那个人他没有多喜乐，反而带领他的人我们很喜乐。所以就是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就能看见人回转成为主内一员的时候那种荣耀和那种满足感，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可比的。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我曾经其实也甚至把这种喜乐变成自己的喜乐，就是看人数增长。我曾经分职过几个小组，基本上每个小组人多的时候都稳定聚会达到30人以上啊，30人以上。那时候我觉得我很能，我很厉害。小组这么多人，靠我一直不断的去牧养，不断的带。但是呢，2020年疫情一来的时候，我们转移到网上聚会，30多个人瞬间就变成5个人了。并且那25人再也没回到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那些人他们来聚会只是为了一个 social， 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没有改变。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不应该喜乐。所以很多人愿意说炫耀，我带了多少人受洗，我带了100人受洗信主，我带了多少人来教会。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些数字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就跟大卫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的时候，就跟他来数点人数一样，他数点人数结局只是显出他自己的一个骄傲，他忘记了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神的供应。所以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数字要不要看？要看，但是看数字的时候要保持心态，这背后是神的供应。我们如果注重数字的话，就会抢夺了神的荣耀。第10节说，我们彻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的信心的不足。从这节看出来，保罗知不知道提撒罗尼迦弟兄姐妹没有信心？有，很棒，值得夸奖。但是他们还是有些行为上显出他们信心不足，所以保罗希望再到他们那里，继续给他们去有一些教导，让他们在信心上更显得完全。我们再看11节到13节。11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说，可见哈，保罗在上一章哈，他说他之所以不去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因为撒旦的拦阻哈。然后这里面保罗就说，我在什么时候去的时候，我会跟神求，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就会到你们那儿。所以看主的带领。12节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在这里面保罗特别讲一个要彼此相爱。可能好奇为什么前面讲的是患难哈，必然经历患难，在这里面突然又讲相爱呢，彼此相爱呢？那可能问大家另一个问题：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彼此相爱其实很难啊，彼此相爱很难啊。大家看到哈，我们在做施工的时候，很多人都参与过施工，发现没有？施工中经常产生矛盾，所以在施工中能和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我们在施工中说，大家一起举办一个活动，比如说，周五晚上我们是复活，那个是受难日，今天是复活节，办圣诞节，办这种活动都很容易。很多人说，那个牧师，我来办这个活动吧，但是你让我一个人办就好，你不要找一个团队来啊，我跟别人配合不了啊，一配合就打架啊。 所以说，彼此相爱是服侍的一个核心，但是彼此相爱其实真的很难。想要这个事工不吵架，真的很难，因为所有人他们都喜欢自己工作，都喜欢自己做那个领袖，去指使别人，说你可以给我配备一些人，我来指使他们做。但是你说我们平级有没有一起来做？那不好做，做不了。但这种呢，它并不是教会的一个爱心的显现，这种只能叫做事儿。那你是一个福利机构可以，但是这不是教会的一个爱。教会的一个爱，什么是正确的爱？教会的爱不是看到说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做多有果效，而是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哪怕这个事情不如一个人做得好，哪怕这个事儿不如一个人做得好，有这种情况啊，可能一堆人做效率不如一个人做得高，一堆人做的话，可能进度或者各种方面想的可能各有各的想法，没有一个人做的有经验，没有一个人做的有创意，但是呢，这样彼此一起相爱来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所有团队中的人生命一起被建造，这才是最终核心。所以大家看到我们教会很多活动不如外面那些工业的、商业的、商演啊，什么商业活动啊、福利的活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说活动办得多漂亮、多出彩，而是让所有人都参与在中间来，让我们彼此相爱的状态下，能一起生命被造就起来。所以彼此相爱并不容易。所以，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也是回应到刚才说避受患难的情况。现在很多人说为了达成彼此相爱而把教会真理牺牲了，一味的讲爱，一味的讲为父的心。什么是为父的心？真正为父的心根本就不是溺爱，说对你的错误视而不见，包庇你的错误，这不叫为父的心。我理解什么是为父的心，为父的心是看见你有错误了，我要指出来。但是我并不是说指出来，我就一棒子把你打死，以后再不理你，而是我指出来之后，我帮助你改正，我还给你机会，你还是我们一份子，这才叫为父的心，而并不是看到你出问题了之后啊，那我就嘴上说，那个我们那个下次就我们就继续还是和睦怎么样，这个不叫为父的心，这个叫溺爱，这个叫包庇。讲到服侍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讲到，还有一种错误观念，什么错误观念呢？就是很多人在服侍的时候，把服侍作为恩典交换，那这个跟佛教的功德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其实很受现在成功神学的影响。很多人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工，为什么我还生病？我做了这么多事工，天天又关怀这个关怀那个，为什么我还被裁员？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我最后家庭破裂破碎，什么孩子生病怎么样？但是我们忘记了以弗所书中2章8到9节怎么说？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能不能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单方面是从神来的恩典和救赎。这么跟大家说，我们在世界上无论做什么，做再多事情，都不配神来救我们。它是一个不对等的，它是一个不对等的。所以，神救我们，单单是因为他爱我们，拣选我们。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回到经文，保罗在刚才提到患难这里面，突然提到彼此相爱，这里面另外的一点，就是因为往往身处患难的人，他非常容易陷入一个自我自私的一个氛围中，他是一个封闭的氛围。他那个时候不去爱别人，只会跟别人索取爱。在患难中出现这种行为，可能是出于本能，把自己收缩起来，也有可能他认为说我现在很弱，我没有办法去照顾别人，我只能等着别人照顾我。或者是他希望说别人更多的关注更多的专注要专注在我的身上。但是呢， 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不是等我们的苦难过去之后再去彼此相爱，而是要我们在患难之中兼顾信心，爱心增长。这个是保罗今天提醒我们的核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人我们经历患难是必然的，但是保罗透过今天的话，是神来启示我们，无论在任何患难情况之下，我们都应该为神来做见证，要去彼此相爱。所以，就是我们在破碎中，哪怕我们现在很破碎，我们身上很多事情压喘不过气来，我们还是要为别人来代祷。我们哪怕自己在软弱中，我们有很多破碎，我们需要找人去抒发，但是我们还是要听其他软弱的人的一些他们的破碎。我们在很缺乏状态下，我们还是要分享。为什么？因为这才是耶稣的爱。为什么是耶稣的爱？因为大家今天赶上复活节哈，在受难日的时候，大家记得2000多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父啊，赦免他们。”那时候耶稣已经极度痛苦啊，他身上又被长矛戳，身上又被钉钉，又被鞭打，又被戏谑，他极度痛苦啊。但是他这时候还是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才是从基督来的正确的爱，而不是说耶稣就是说啊，我太痛苦了，我现在谁也不爱，神呢，你救我吧，你单独救我吧，这些人我不要管了，我没有时间管你们，你救不救他们无所谓，你就单独救我吧，这不是基督的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强调的基督徒我们之间彼此相爱，这里面讲的彼此相爱哈，并不是说指的是不信主的这些人，他们来教会。只索取好处的人哈，这个不是今天的 topic。有一些人确实来教会一次两次，说教会你不是发吃的吗？教会你不是能给钱吗？教会你不是能给恩典吗？那你就要一直不断的给我。这个不是说今天我们讲的 topic。这个里面讲的是保罗告诉的是，在患难之中我们还要彼此相爱，这样才能显出来我们跟外面的人不同。我们看最后一节13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基督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众圣徒并不一定指的是，那个门徒哈，就是被提到天上的门徒，也有可能指的是天使。所以这个里面保罗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爱心、信心都要持续的增长，因为我们在地上盼望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盼望的最终目标。不是说我们有多成功，盼望的最终目标是神再来，这个才是主再来才是我们盼望最终的目标，而并不是我们活得多好，而是我们期待主再来。所以说，成为圣洁，什么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其实就是把过去旧的价值观舍去，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价值观里，这叫做成为圣洁。这是真正成为圣洁的含义和概念。很多人成为圣洁不知道什么意思，成为圣洁是不是就洗个澡洗干净了？在旧约中确实，在献祭之前要把自己洁净洗干净，但是在新约中，我们这个成为圣洁，就是要跟过去的老我完全诀别，就是过去的价值观捆绑我们的属世的不好的迷恋的，把它去掉，要成为在主里新的价值观，我们为了新的价值观，以它为根基而活，这叫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哈，不是属世的成就多成功，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不是说我们，在教会有多少服侍，在教会有多少参与，而我们真正盼望的是，当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良心，跟主毫无亏欠地向主交账，并且我们随时有这种跟主毫无亏欠交账的心理，来随时迎接见主面，这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所最应该盼望的。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1到13节的一些。反思和一些讲解。好，我们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之后呢，可以有一些时间，请弟兄姐妹们可以打开 麦克风或者是一些提问，根据今天所讲的一些内容，好吗？好，我们帮大家做一个就是结束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脱去旧人，成为新人，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也让我们在无论任何时刻，哪怕患难之中，也要为主来做见证，来为主做盐做光。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无论，你也告诉我们，患难是必然的，在患难中，我们就不失丧自己；患难中，我们不封闭自己。再次求神，你把今天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生命以基督耶稣为根基，结出的不是草木禾秸的殿，而是用金金宝石所做的殿，这样才能在末世神你来的时候，经历住你烈火的历练、炼净以及审判。再次感恩，求我们每天将眼目定睛于你，渴慕祈求你再来，能跟你毫无保留、跟你毫无亏欠的交账。谢谢主，再次的把下的所有时间交给你，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